第十九集，
新大陆的经历让他们多了一双能透视未来的慧眼。这双慧眼发现，所谓亚洲最强海军其实是一座随时可能崩塌的危楼，因为他已经身染病毒。这种病毒不是清政府口口声声要提防的在留美幼童身上的洋毒，而是一种完全丧失了开拓进取精神的腐败制度。在内外部威胁暂时隐身后，朝野上下一片承平气氛，似乎天下又安宁了。与此同时，腐败也以比洋务运动还要快的速度蔓延开来。当年荣鸿在海关谋生时亲眼目睹的蝇营狗苟，已经扩展到了大清的每一个角落。上至实际掌权的慈禧太后，下至最低微卑贱的差役，没有一个人不与各种漏规有染，甚至形成了一种无法改变的习惯。这里面自然少不了李鸿章。金钱开始变得无所不能，什么都是交易，谁出价高谁拥有。理想、道德、良知、远见，这些曾被曾国藩等中兴名臣视为珍宝的东西，再也没有了存在的空间。自1888年后，北洋水师就完全停止了天船购炮。也就是说，在甲午战争开始的前六年，这支海军已经停滞不动了。直接原因来自户部尚书翁同龢的抵制。户部相当于财政部，翁同龢不光是财政部长，还是光绪皇帝的老师、军机大臣，可以参与国家核心要务。翁同龢与李鸿章有私怨，认为北洋水师是李鸿章的私军。自翁掌权后，便以海军装备已经足够完善，而中央财政非常空虚为由，不再向北洋水师调拨经费。海军经费都去了哪里？当时慈禧太后要修建颐和园以庆祝六十大寿，为了给慈禧过生日，一下子用去白银2000余万两，其来源都是海军军费。如果这笔钱拿去买军舰，可买10余艘铁甲舰、20余艘高速巡洋舰，那将是怎样一个浩大场面。李鸿章不是不知道这一点，他早年间颇有些中兴名臣的风骨，也曾竭力抵制过海军军费挪用的问题，可很快就退缩了。由于风头太大，以及敢言人之所不敢言，李鸿章发现他的政敌已经布满朝堂内外，如果不是慈禧力保，头上的乌纱帽恐怕早就被摘掉了。看来我得学着敞亮一点，何必跟我的保护人较劲呢？于是曾经极力反对修园的人开始变得明哲保身，所谓牺牲大我成全小我，拿海军的前途当了公开贿赂的工具。病毒同样深入到了北洋水师的内部，而且更加触目惊心。在这个大染缸中，留美幼童要想做到洁身自好已经很难，更不用说改变环境了。归根结底，他们并不是这个舞台的主角，以前不是，现在不是，未来也不会是。有可能或正在成为主角的来自另一个地方，福建船政学堂。新人变旧人。福建船政学堂是留美幼童加入海军之前临时充电的地方，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海军学校。虽然是一所军校，但从这里培养出来的学生却不像军人。曾经有一个英国海军军官前去访问，看到学生们的作业本上字迹无不工工整整、清清楚楚，勤勉认真程度超过英国本土的学生。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，经过深入观察，他发现这些未来的海军军官与其角色定位相去甚远。学生们虚弱不堪，且缺乏雄心和魄力，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些像小姑娘，身体素质不行， 也不锻炼，即使下了课也从不运动，也没有人会哼两首歌以活跃活跃气氛。学生们都在干什么呢？发呆，或者做功课。福建传政学堂就是这样的学校，相当于中国私塾的翻版，重文轻武，喜静不喜动，与留美幼童形成了强烈反差。英国军官参观后一个劲儿摇头，认为将来与其让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人担当海防重任，还不如让他们在佛堂里坐着念经更合适。日后的实践充分证明了他的判断。传政学堂毕业的海军军官平时只喜欢把两只手揣在口袋里，甚至连常规的爬桅杆训练都不愿意参加，更不用说去搬动炮弹这种累活了。留美幼童不一样，从小不间断的运动练就了他们强健的体魄和顽强的精神。对他们而言，没有什么活是不能干或干不了的。中法海战中在炮台上协同一致击伤敌舰的都是留美幼童。传政学堂也择优分批向外国派过留学生，不过不是赴美，而是赴欧，确切地说是去当时世界第一海军强国英国。留欧学生平均年龄在20岁，也就是说出国时大都已经成年了，他们留学时间也很短，最长的不超过5年，短的仅2-3年，学习的课程只有一样，那就是海军专业技术。如此苦心孤诣，就是借鉴留美幼童感染洋毒的教训，最大程度上避免全盘西化的危险。即使在英国，学生们仍未能摆脱像小姑娘的阴影。老师让中外学生学习筑堡垒，一人拿一把锄头排着队前进。1个小时过去了，英国学生筑好了一半，中国学生最差劲，不仅没弄出个形状，还一个个累得东倒西歪，无力再坚持下去。这是他们小时候不锻炼身体吃的亏，如果能够在留美幼童那个年纪出国练练滑艇打打棒球，一切还来得及，但到20多岁已经晚了。不过如果据此以为他们混得比留美幼童差，那就错了。在北洋水师里，最先占据实权位置的恰恰是传政和留欧学生，因为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中，他们已经适应并懂得怎样操作漏规，并且知道只有这样才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实际利益。北洋水师名义上的总指挥是提督丁汝昌，丁汝昌乃太平天国时期涌现的淮军名将，但他原先是陆军将领，搞海军是半路出家，实在力不从心，于是不得不请来洋人当总顾问。总顾问治军甚严，北洋水师的纪律和训练因此大有起色，一时被丁汝昌以作左膀右臂，却被大多数管带视为眼中钉。这些提拔上来的管带都是传政或留欧学生，也许在最初他们身上还有一点职业精神，但随着时间的消磨，他们早已化身大染缸中的一员了。每个人都很清楚，工作表现不是他们晋升的决定因素，升不升或能不能升都是上面的长官说了算。既然如此，凭什么要累着自己苦着自己？定远舰管带刘步禅率先发难，带着大伙逼走了洋人总顾问。门外汉丁汝昌无可奈何，只得将军务转交刘步禅全权处理。一代新人换旧人，然而这些新人其实仍是旧人，甚至还不如旧人。